我们一同来读几处的圣经。首先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啊，我们一同来从31节读到第33节。早晨我们的儿女弟兄也稍微提到一点，31节，第六章31节读到33节，我们一起念。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好不好，我们再读33节。那这一节是我们这一次下午聚会的题目，再念一次。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再读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2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从25节读到第28节。25节读到第28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你们总要谨慎，不可拒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拒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如今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在这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那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震动的长存。我们再看28节，一起念。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造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最后我们读路德记，旧约路德记在4世纪后面，路德记第1章，我们先读第6节，我们一起念。他就以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我们再读19节到22节，第1章19节到22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成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儿米吗？拿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德者使我受大苦，我满满地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地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人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什么还叫我拿儿米呢？22节，拿儿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好，我们圣经暂时读到这里。这次当我接到这个加深弟兄 email 给我的这个信息以后，让我知道说下午可能在这个聚会里面需要为主做2堂的出口，在主面前好好的祷告，祷完告以后，主就很清楚的将一个题目放在我的里面。这个题目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第六章所记载的，先追求神的国，或先追求他的国。早上二弟兄在提的时候，我相信这一段圣经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就像二弟兄所说的，他不是在这边要讲很高的道理，很有启示的道理同样的，我也讲不了很高的道理，也讲不了什么很有启示的道理，但是很愿意的把我们在生活里面的，至少把我在侍奉主的生活里面，或者弟兄姐妹从配搭服侍主的光侍奉里面，或者带领弟兄姐妹一同来追求主的日子里面，所有一点的学习，先追求神的国。这个日子年初的时候，我跟在圣何西的弟兄姐妹有一个交通，我跟他提到说，我相信很快的神会将一个新的会所 赏赐给我们。这个新的会所，因为神特别的怜悯，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人。就当我们要进去享受或使用这个会所的时候，我们心中应该有个底，绝对不是光是为着我们现有的这些人。主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托付，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要叫我们去，要叫我们成为传福音的人，要叫我们使更多人能够进到这个会所里面来，在里面被主造就，在这里面被主成全，更重要的能够在里面我们能够好好的一个侍奉主，来荣耀主的名。所以在这个大前提里面，在主面前寻求主啊，2008年有什么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学习的没有？那是有一句话在祷告里面的时候就浮在我的心中，主说你就用这一篇这个道来勉励我们在上我这弟兄姐妹。所以我记得我在年底的时候我就交通了，2008年摆在我们的前面，主将一句话放在我心中，我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学会一件事情，在我们还没有搬到这个新会所里面，我们先做一件事情，就是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we are，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所以在我们的这个会所的这个我们聚会厅的时候，前面有两句话，第一话是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那另外一边就写中文，兴起发光，照亮四周。我就很盼望主能够借着我们这班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与同事之间的来往，与邻居之间的来往，或者跟我们家人之间的来往，我们能够在神所量给我们的角落里面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we are。 当我们在那个地方将这个 corner brighten 的时候， 当我们在我们的角落里面我们发亮的时候，就可以使在那个角落里面所有活在黑暗里面，活在失明里面的人，失明里面的人，因为看见我们所发的亮光，就能够看见自己的情形，而来接受主，而认识接受追求。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还可以把许许多多没有信主的我们的邻居也好，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的亲戚也好，我们的朋友也好，都带到教会里面来。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做一个真实的在我们所居住的主所量给我们的生活的角落里面成为一个发光发亮的人呢？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5章6章7章，主在这边对我们这边属于他的子民，天父的子民，在这边有非常非常清楚的教导。我们要怎么样 brighten the corner 呢？乃是让我们这班有主生命的人能够按照主生命的要求，按照我们身上生命的度量，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美德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彰显出来。这是马太福音5、6、7章主耶稣一再的教导我们的。当我们读起来的时候，要不是基督徒，要不是有主生命的人，我们真的会发现许多的点是我们做不到的。但如果我们是一般属于主的，我们是一般信耶稣的，我们是有主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我们就要相信这个生命是活的，这个生命能够在里面能够 function， 能够帮助我们的。当我们按照这个生命的要求这样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的美德，主耶稣那生命的美德就从你的身上，从我的身上彰显出来的。当这个生命彰显出来的时候，就像我们所勉励自己的 brighten the corner，当基督耶稣基督的美德从你身上彰显的时候，在那个角落的人就有所看见，他们就可以看见，哎呀，这就是基督徒，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就能够彰显出来了。所以当马太福音5章6章7章主耶稣在这边教导我们的时候，一面告诉我们属天子民你们生命的水平是什么，你们生命的彰显是什么。但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读下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特别很大的发现。所以说不只讲到那么多所谓的好像很高很特别要叫我们用一生的年日来学习的功课， 但主耶稣在这个地方也提到几件我们所觉得非常非常实际的。Down to the earth, and straight to the point 的一些重点。最实际的，主耶稣不是只有告诉我们，好像那些属天的原则而已。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活在地上的人，你活在地上，我活在地上，我们每天的相处，我们与人相处，每天我们活在这个物质最实际的环境里面，我们该怎么做？他这边讲到，我们刚才所读到的马太福音，讲到最实际的，讲到我们工作的问题，讲到金钱的问题，讲到吃的问题，讲到喝的问题，讲到穿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真的深深深的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的信仰在主的教导里面绝绝对对的是应该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应该是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不然的话，不会在这种马太五六七章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会跟我们讲到那么多那么基本那么实际的东西。我们工作、钱、吃、穿、喝的问题，太实际了，太实际了。这样就可以回答许多人，哎呀，你们基督徒，哎呀，你们教会所谈的许多事情都是那些天上的，都是那些不实际的。我跟你说 No， 我们所谈的每一件事情是最实际的，实在一个地步比你所想到的还要实际。你讲什么更实际呢？最实际的是不是钱？主耶稣讲到钱。工作，主耶稣讲到工作。钱跟工作干什么呢？给我吃，主耶稣讲到吃。穿喝都在这个实际的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主耶稣讲到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在主在那边教导我们这帮所谓属天的子民时，该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们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所以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教导我们的时候，可以说一句话，主耶稣把每一件事情，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每一件事情所有你想到的事情都是从最实际的到最高深的都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然后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First， 先，第一要追求神的国。弟兄姐妹，带给我很大的 impact， 带给我很大的 impact。 我侍奉主之前，这句话先追求神的国，带给我很大的 impact。 我释放出以后，这句话也带给我很大很大的 impact。 我们所说的传统的思想正好跟这个相反。很多时候我们劝人家信耶稣，很多时候我们劝人家释放主，可是我们很多时候劝人家追求主，我们常常得到一个答案，什么答案呢？等一下，等一会儿，等一会，等到我什么时候 ready 了，等到我什么时候好了，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怎么样，我一定怎么样。我听过太多这样的事情了。有一次我去探望一个弟兄的时候，那弟兄跟我讲的更白了，和牧师啊，我告诉你，你不要来叫我去聚会了，我一定会去聚会的，你也不要叫我爱主了，我一定会爱主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跟主祷告，我跟我太太两个天天祷告。我说祷告什么事情啊？他说我当主给我做百万富翁的时候，我一定做百万富翁的时候，我一定天天爱主，天天追求主。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总是有什么事情先 ready 了，对不对？先有了，先稳住了，然后呢，我才能够开始追求神的国。呀，这是我们的思想，这是我们的想法。而且我们觉得很 make sense， 甚至我在侍奉主的时候也常常被这个思想影响。当人家跟我讲这话的时候，很难辩他，很难驳他。哎呀，对呀、啊，他应该是啊，主啊，你应该先让他有这样，你应该先让他有那样子，然后呢，他才能够， 但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要很奇怪，你我会觉得很奇妙。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说 first， 先，然后接下去呢，没有第二，没有 second。也就是说什么呢？先追求神的国是唯一的，是第一的，就只有这样下去。然后其他的不是第二是金钱，哦，第三是工作，第四才是吃穿喝，没有。第一完了以后呢，全部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谈不上第二，还没有第二，这个 package deal， 只要你有了先追求神的国，那全部其他的呢，啊，等等，加给你。就给你了，不必再谈了，加上你免谈，不用谈，就嫁给你。早晨，二人弟兄说：“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刚才为什么说我释放主以后，这句话带给我一个很大的 impact， 我就相信这句话，相信这句话，不然的话永远没完没了的。跟弟兄姐妹讲，拥有很多事情需要 ready 的，这样 ready， 那样 ready， 那样 ready， 然后才能够这样子。主耶稣说 ：“No， 不是，先追求神的国 ，first， 先追求神的国，然后呢，这一切，全部加给你，就加给你的 package， 个大的 package， 不用再多谈了。”我再说一句话。这句话带给我很大很大的影响。后来我服侍主，常常遇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对，照我老旧的思想，传统的思想，好像在追求神的国以前，先要有一些事情先满足了再来谈。但一转，主的话一来，不是的，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并不是主耶稣脱离现实，并不是主耶稣不食人间烟火。不是的，主耶稣已经讲过了，他讲过最实际的问题了，吃穿喝都谈完了，可以谈过工作的问题，跟你谈过钱的问题都谈完了，然后主耶稣谈完说 ，Remember， 我都想过了，然后我告诉你 ，First， 第一件事情，先追求什么？这是最实际。来特别聚会之前，当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啊，到底你要叫我讲什么信息？主要就讲先讲这一篇，先追求神。为什么会跟我们原来的思想有那么大那么大的冲突呢？我们传统的想法，甚至这个世界的想法，甚至有些主的仆人、教会的想法也是这样子的。哎呀，先追求神的国，好像，应该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我们所能看见的，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这短短的空间，这小小的空间，我们所能看见，就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的里面，我们看这些事情。也许你要说，哎呀，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有人类有6000年历史，我们看历史还不是告诉我们同样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每人类的历史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所人类历史里面所有所累积下来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所见识，告诉我们都是在这个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看法，先不能承认，哎呀，不是，先应该是先有工作，先什么？先有什么？先稳定了，有一个好的收入，先什么？吃穿都先了。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活在时间跟空间的限制的里面。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一下子，主把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叫我们来认识，带领我们脱离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把另外一个东西 bring into 我们的 consideration， 他把另一个东西带进我们要考虑的范围之内的，就是永远 eternity。 再有一次，我前一次来了，我震动了这个地，我还要再来一次。主告诉我们，当我再来一次的时候呢，我要把所有一切可以震动的都震动掉， 只有剩下那个不能震动的才能够长存。一下子神把一个 eternity 的东西，把永远的东西带进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永远的东西，我们活在时空的限制里面，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结论。那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时候，把一个永远的超时间跟超空间的考虑放在我们的想法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实际跟不实际就有个重新的排列。什么叫做实际？什么叫做不实际？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认识他以后，我觉得这个朋友带给我很大的帮助。他以前呢是呢我们中国人这个有一个叫做联合银行，现在叫做 United Commercial Bank， 以前叫 United Savings Bank， 联合银行。他是以前的 CEO 啊，在他做 CEO 的时候，老板告诉他，他说我们盼望我们的银行能够成为上市的公司，成为能够上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那时非常 Berkeley 毕业后非常年轻啊，非常杰出一个人啊。他接受老板这个命令以后呢，他就到纽约 Wall Street 去进行这件事情。他自己跟我们做见证，我们请他做福音局，他做这个见证。他说我认识一个从苏联来的移民，头脑非常非常的好，那他来帮助我们把这个银行搞成一个上市的公司。在这过程里面的时候，我就跟这个苏联来这个非常聪明的这个人说，他们两个年纪也差不多，他跟我说我是很佩服你，我们都是这么年轻的人，但是呢你在美国的成就远远大过我在美国的成就。虽然他那时已经是联合银行的总裁了，这个苏联的这个人财务专家呢就跟他很谦卑的讲，我说没有，我一点都不伟大，我一点都不杰出。 Because this country give me a lot of opportunity， 他很谦卑的讲，因为这个国家给我很多的机会。很杰出的一个人，他在哪里上班？他在 Wall Street 上班。他在哪里上班？他就在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那个世贸大楼在那边上班。他透过这个人把联合银行很顺利的带上了，成为一个股票公司，上市公司。没有多久，我们知道 9/11 什么事情发生，9/11什么事情发生，两架飞机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分别冲向这两个 tower。 他很沉重的告诉我们，他说我这个朋友在9/11的时候，他进去这个大楼里面，接下去就遇到这个大的灾难，他就再也没有出来了。带给我们弟兄林弟兄非常非常大的影响。过不久他把工作辞掉了，他出来好好的服侍主，他不要再羡慕做联合银行的总裁，他出来服侍主。当他这份见证讲完的时候，我心里想了好一阵子。弟兄姐妹，如果这个苏联来的这个财务专家，他知道9/11将是这个世贸大楼的最后一天存在的地球的日子的时候，他生命、他的生活、他所做的事情会有多大的调整？你可以说得出来，我都可以说得出来，我们可以用纸张写出来，他会有很大很大的调整。为什么？他生活完全不一样。在他不知道9/11以前的时候，他所有的投资都是为了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里面有全世界多少百亿、多少千个亿的股票在那个世界贸易中在那边流转，有多少的现金在那边流转，有多少的期货在里面转，有多少的石油的价值在那边商议的，整个我全是全世界的 best 的 brightest 人在里面上班的人，他们控制世界上多少的财富，一群最聪明、最杰出的人。他们以为 the world is ours， 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了。对，九一来了， 一下子这两个陶碗再也不存在。如果这个人知道九月十五最后的一天的时候，什么对他是实际的呢？什么对他是不实际的？他也许接续九月十号的时候，或九月十号早清早的时候，他会站在 World Trade Center 的门口，他会告诉每一个要进去的人，不要进去，不要进去，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进去人会跟他说，胡说，多少股票在里面，多少的transaction要进行，今天的transaction可以使我成为一个 millionaire，今天这个全三年可以我成为一个 instant， 成为让我赚好几百万，你懂不懂？你知不知道啊？那这个人会跟他讲说 ：“Come on， 不要进去，不要进去，不实际，不实际。再过几个小时，这里面所有的一切都要成为零。”我相信，只要这个苏联来的专家，他真的知道九月十一号将是这个 World Trade Center 的最后一天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完全改变了。什么叫实际？沃特森的里面再多的钻石对他讲不实际，再多股票给他不实际，再多的现金给他不实际，再多的期货让他可以赚不实际。为什么？因为这些再过几个小时就成为零了。我相信只要他知道9/11的那一个时刻开始，有一天这 World Trade Center 在9/11要成为虚空，要成为没有。从那天开始， World Trade Center 这个世贸中心大楼对他而言再也没有意义，再也没有价值，再也不是实际的。 World Trade Center 代表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这一切世上的一东西。彼得书信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整个的世界，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我看得见的世界，甚至我们所摸的每一个东西，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都要被火焚烧，都要被火融化。主耶稣借着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真的看见，我们如果真的相信，我们真的会再来，我会告诉每一个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最不实际的。因为再过不久，你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成为灰烬，什么都是空的。弟兄姐妹 ，First， 先追求生命。赚多少钱？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很快的都会过去，很快的都变成零。追求。当我们把勇士一带进我们的 perspective， 带进我们的想法里面的时候，马上什么是实际的，什么是不实际的，马上就清楚过来。先追求神的国，这才是最实际的。主耶稣呼召我们，没有第二，唯一的一样，先追求神的国，神的义。这其他的那个大的 package 嫁给你，不要追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绝对能够听懂我的意思。所谓的不要追求，不是说我们在世上成为一个懒散的人，成为一个没有作为的人，不是。但这些东西不再成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目标乃是好好的追求神。有一天，当我在读史蒂翁写了一本《路德记》伴读的时候，一下子让我的心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兴奋，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讲不出来的感觉。 他特别讲到路德是一个摩押的女子，她起来成为一个追求神国度的人。当然那本书是就很简单的写过去，所以我就把路德记读了再读，读了再读，再读的时候，每一次读的时候里面都充满了许许多多说不出来的感谢，真的要跟主说，主啊，我感谢你，赞美你。特别圣经的奇妙把路德摆到我们面前，给我们看一个榜样，这么一个摩押的女子，她怎样能够成为一个追求神的国的人。而且这个摩押的女子路德是在座的你跟我可以认同的，她的背景是你我可以认同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她是摩押的女子，是摩押人呢、啊。在圣经里面有几种人是神特别不喜欢的，或是神特别厌恶的。有一种人是亚玛利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世世代代以亚玛利人为敌啊，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人间把它除掉，我不要这种人，我不要这样的人。当然这有属灵的意义了。另外一种人是神很不喜欢的人，就是什么，就是摩押人，就是亚门人。今天我没有时间谈他们的背景，因为他们的 origin 实在是神很不喜悦的一个来源了，所以神很不喜欢这样的人。神特别告诉摩西啊，写立法的告诉讲说啊，这摩押人跟亚门人我不喜欢他们了，所以呢，就算他们的子孙过了十代，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六代，到了第十代了、第十一代了，已经过了十一代了，我告诉你，我还是不许这种人进我的店。这种人来我的店里面是糟蹋我的店，羞辱我的店，或者是什么 contaminate pollute， 不要不要，我不要这种。在神的眼中他很不喜欢这摩押人，很不喜欢亚门人。而这边有一个摩押人，他叫路德，是神所不喜欢的人，但他却能够起来追求神的国。我们也是一样。有一次我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同样的感觉进到我心里面。保罗告诉我们，他说我们不要骄傲，我们也不要自大，但是我们要觉得何等的感恩呢、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我们成为，我们不再是客旅，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是以圣徒同国，那叭叭叭叭叭叭叭讲了一连串，我们有美好的前途了。但这个以弗所书也先告诉我们，就我们过去我们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的背景跟摩押人好不到哪里去，跟亚门人好不到哪里去。保罗很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背景是什么，而且我们本来是在神应许的诸约，我们是局外人啊，我们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人啊，我们是神国度以外的人啊。简单的说，我们是什么人呢？今天我们如果讲到属天的国度的时候，讲到天国的时候，我们这帮人你不要谈了，不必谈了，也不必听了，因为这个事情跟我们说 irrelevant， 你们一谈到神的国 irrelevant， 与你无分，与你无关，你不用谈了 irrelevant。我们的背景就是这样子，不只是时代不能进神的殿，我们跟神根本就是 irrelevant， 跟神的国度是 irrelevant 的人，不用谈了。但如今我们忽然间成为何等样子，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怜悯我们，神呼召我们，这一帮原先没有指望在世界里面灭亡的人，能够起来成为追求他的人，能够起来追求神的国度。当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发现跟在旧约时代神对摩押人的看法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不一样。那一天当路德决定跟拿俄米起来回神的国，起来追求神的国的时候，有一个事情就发生在路德的身上，他就从神的咒诅 从虚空的结局里面走出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成为追求主的人？什么时候我们成为追求神国度的人？有一个结局就发生在你的身上，就发生在我的身上，使我们能够脱离神的咒诅跟虚空的结局。你读路德记就发现，一下子虽然他的名字他的身份没有改变，他还是叫做路德，他的身份还是摩押的女子，他的背景还是摩押人。那自从那一天他一旦决定要跟从神的时候，要追求神的国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他不再落入这一个神的咒诅下面，他脱离了神的咒诅，他离开了神所定为神所咒诅的这个虚空的结局。我们真是感谢主啊！有一天当我仔细的想的时候，当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像这个今天早上 Ernie 弟兄所说的，不必你特别制造一些 exciting 的事情，哎呀跳起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四声，主要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四声，真的不需要。当你真的看见这样的结局的时候，里面真的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欢喜，祷告的时候就自动把手举起来，主啊，我真是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大的怜悯让我能够起来追求你。当我们起来追求主的时候，感谢主，我们就脱离了这个神所咒诅，我们就脱离了这个虚空的局面。我们读埃及以色列岂不是这样子吗？他们在埃及做埃及的奴隶400年之久，不管在埃及多努力，不管在埃及里面多有成就，不管在埃及里面不管怎么样，你怎么夸都可以，但在神的眼中，你在那边做奴隶400年之久。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子，我们的身份在神看来就是这个世上跟这个世上的制度的奴隶400年之久。但感谢主，那一天当以色列人决定出埃及了，那天他们决定跟摩西出埃及了，圣经告诉我们，其实他们还没有真的出埃及哦，他们还没有真的过红海哦，他们还在埃及地哦，只不过他们的心放下埃及了，他们要起来要追求神的国，要到迦南美地去了。神对这班子民就另外一个称呼了，他不再称他们奴隶，他说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盼望主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时候当我们一旦心决定行动，我们要起来追求我们神，追求我们的主，追求他的国的时候，当我们一这样决定的时候，在神看来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咒诅，我们脱离那个败坏，脱离那个虚空，我们成为耶和华的军队。让我很直接的也很大胆问了每个问题， Where are you？ 你现在在哪里？你现在在哪里？这个特别聚会求主向每一个人说话。也许我们从北加州来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付比较大的代价，甚至我们需要请假，然后还需要开8个小时的车子，9个小时10个小时的车子才能够到这个地方来。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 我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我们碰到在这个地方，我们遇见主。在我们还没有到营地的时候，我在主日信息里面特别跟他们讲到，我们在主面前只有一个祷告，求主将渴慕的心更多的赏赐给我们。我们到营地里面有一个祷告，求主得着我们，求主他自己来赐给我们。简单的说，我盼望我们全教会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真的只有一个目的，我们要来一同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Where are you？ 如果我们的心在这个时刻不能够那么肯定的说我在追求神的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有一个更真实的祷告，求神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那么有把握的说我们的心在追求神的国，我们真的需要在神的面前祷告，求神怜悯我们。我想到圣经里面有个故事，亚伯拉罕的祷告。当他知道他的侄儿罗德住在索多玛城，神要用火来毁灭这个索多玛城，亚伯拉罕知道罗德的心很刚硬，他认识他的侄儿，他也可以想象得到他的侄儿不会想要离开索多玛城，因此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有几次的祷告，如果有50个义人说怎么办，你要回退索罗马城吗？如果有45个时候怎么办？如果有40个怎么办？一次在神的面前祷告，两次在神的面前祷告，有那么多次在神面前祷告，直到亚伯拉罕明白了神不停地祷告，因为不管他出什么条件神都答应，好，就算只剩下这些人，我一样为了这些人我不毁灭索罗马城。亚伯拉罕知道神听了他的祷告，果然神要毁灭索多玛城。我不晓得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人的心硬到一个地步，就像罗德一样，天使来告诉我们的，神的使者来告诉我们的，这索多玛城将要被火焚烧，这个火的索多玛城将要灭亡的，已经那么清楚的告诉罗德，天使本身出现，但罗德的心还是那么那么那么的硬，不肯走，不肯走。神马上就要毁灭这个索多玛城了。他忽然间想到，马上神就降下火毁灭索多玛城，忽然想到亚伯拉罕在我面前的祷告，神就叫他的天使硬把罗德从索多玛城拖出来，拖出来，他不肯，他不肯拖出来，真拖了罗德，拖了罗德的妻子，拖了两个女儿，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硬把他拖出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罗德这个心这么刚硬不肯回表，我们从那个角度看，不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吗？原来神可以因为罗素亚伯拉罕来祷告来拯救罗德耶，感谢主。我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勉励我们那边同工们， 勉励我们的小组长们，我好不好？我们都来为我们的组员祷告，都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我甚至要求他们，若是可能的话，一天进食一下有什么要紧？你进食这顿饭不吃，不是为了像我现在在瘦身，进食一下有什么要紧？好好的位置，弟兄姐妹祷告，我相信你的祷告在神面前至少可以像亚伯拉罕嘛，对不对？这个弟兄不肯悔改，那个姐妹不肯悔改，就像罗德他不肯悔改，他连离开索多玛的意愿都没有啊。可是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还是把罗德救出来了。至少你可以祷告嘛，至少我可以祷告嘛，让神的怜悯能够临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身上。但何等好，我们不要等一个亚伯拉罕替我们祷告了，我们自己祷告嘛。主啊，我真的愿意好好追求你的国，但是这个世界哦，实在太可爱了。你叫我说哦，这个钱不重要，这个台上这个人可以说，可是我不能这样说。你叫我说吃穿喝不重要，但吃穿喝太这每天，你叫我说先追求神的国。有一次我就遇到一个弟兄，姓王，就告诉我这样的。他跟我说，你跟我说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的国在哪里？我没看见啊。你要追求在哪里啊？看不见啊。但是我告诉你，钱现在就看得见，工作马上就知道。当你拿到拼死命的时候，拿到那个 layoff 的单子，就知道什么叫做工作。我说我知道。当你没有钱买吃喝穿的时候，你就知道。追求神的国，追求神的义啊。他说哦，我不像你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真的是这样想，可以跟主祷告，可以跟主祷告，求主把这样的信心给你，求主把这样的看见给你。早上我们的讲员说到，有一种的祷告主一定回应的，就是我们有真实的信心相信神的时候，神会垂听的。今天我会补充一点，当我们有一种祷告是求神怜悯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一样会怜悯我们的，一样会听我们祷告的。我曾经在特别聚会的时候，跟一个弟兄在主面前做一个祷告，他也是落到这样的困难里面，他愿意爱主，他愿意好好侍奉主，他愿意好好的像我们讲员所说的，哎呀，做一个过一个这样的生活。可他就说哦，说郑弟兄，我最痛苦的一件事情什么？就是我有这样，我盼望这样做，但是我就是没有你们这样的看见。我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那好几年前的事情，一起来祷告。在祷告里面，我真的祷告，主啊，求你开启他的眼睛啊！祷告到个地步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了哈，就忽然想到。那耶利哥城旁边的耶利哥道路上面的妻子，那两个瞎眼的人，在他们在准备那个瞎子准备祷告，大卫的子孙，可怜可怜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至少今天下午，至少这个时刻，你可以在主面祷告，主啊，我知道追求神的国很重要，但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这样子才追求啊，你可怜我。你怜悯我，让我有这样的看见；你怜悯我，让我有这样的信心。你记得吗？那天这两个瞎眼的，就是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主的关系远远大过他跟大卫子孙的关系了。我们今天不必叫大卫的子孙，我们今天叫我们的救主啊 ，Savior， 救主耶稣啊！求你怜悯我。让我能够看见，神你给我们看见，主所做的事情，他叫我们的心受感动。那天主耶稣行走，我现在主耶稣那里有很紧凑的 schedule， 现在做什么事情，那边要做什么，那边要做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不大会受旁边人的搅扰的，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忽然间听到。这两个瞎子大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弟兄姐妹，一下子我们的主耶稣 sense 到有一个祷告
他必须 pay attention， 有一个祷告他必须要看一看，有一个祷告他必须要知道。
虽然主耶稣那么重要的 schedule 要走，虽然看起来没有事情可以拦住主耶稣的，但主耶稣在那个时候停下来。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个祷告叫主耶稣不能不停下来，这边有个祷告叫我们的主耶稣不能够不改变他的 schedule， 这边有个祷告叫我们主耶稣不能不在这个地方有另外一个做法。主耶稣放下一切，他没有再往前行，也没有再跟其他人交通，他面对这两个瞎子，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弟兄姐妹，我真盼望今天主耶稣在这个地方运行的时候停下来，停在你的面前，停在我的面前，停在我们聚会的面前。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我要能看见，我要能看见。是的，我们若没有看见，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很难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我们心中。当你一看见，你要发现，你若不起来追求主，你会发现，你若不起来追求主，那是件太可怕、太可惜、太愚蠢的事情。如果我早知道9月11号 World Trade Center 一定完了，我相信这个人会站在门口，他不止不再进去了，他会拦住所有人进去 ，No， 不可以进去。如果我们不再追求这个世界，我们要追求什么？主耶稣说：“先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那这些我们原来以为是最重要的。主说：“不要谈了，这些没有所谓的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不要谈了，这些全部嫁给。”比如说：“这些我全部知道，这些你不要跟我谈了。你看看天上的飞鸟。”你看地上的百合花，我们家后面有将近有10棵的果树，10棵的果树。今年呢，今年虽然在干旱一点，但是呢，果子长得特别好。每次要收成果子的时候，第一批的果子我们都吃不到，虽然种在我家，我们都吃不到。为什么吃不到呢？不是邻居来偷啊，因为是神的应许要应验。神应许什么呢？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我种的，但是我没有收到。天上的飞鸟先来吃啊，所以呢，先吃了桃子，先吃了李子，先吃了 cherry， 他们都吃饱了，都走了，再见了，我们才收，吃好了，才收第二批。所以呢，反正圣经所讲的也对了，出生的果子一定是去归给神的，反正出生的果子 就让神的应许来应验就是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嘛。所以呢，你看，所以你自己看看，哦，又来了啊、哦，吃我的桃子，哦，吃你的李子，不要难过，这是神的应许嘛，神应许要给他们的，你那里就吃。第二批，好、哦，第一批出手是给他们的，所以神都会把你的出手的果子这样先喂他们了，神不会喂你，喂我、啊，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想一想，不要求这些东西。当然，你 refuse to eat， 那当你饿死是你的事情。你如果不工作，我在家里睡觉，那神掉大饼来，只掉过一次，掉给以利亚过，以后再也没有掉第二次了。你不要，你不是第二个以利亚，没有 ，case closed， 神不能掉给你吃，所以你不吃是你要自己饿死是你的事。那神会这样做的？感谢主，先追求。神的国，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真的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我们读到刚才读的路德记告诉我们，当拿阿米带着路德回来了，人家说拿阿米，不要叫我拿阿米，不要叫我拿阿米。哎呀，全人都叫我大受苦， 全然的使我空空的回来。虽然我是满满的出去，但是我现在是空空的回来。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这句话能够成为我们一切我们属主的儿女的一句很重的一句警惕的话。当我们真的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体力、我们的一切，我们都用在摩押地的时候，都用在这个世界的时候，都用在神所咒诅的地方的时候，你要发现，不管你带了神多少的恩赐出去，有一天回来的时候，你一定是空空的回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可怕。所罗门王，他真的是神特别特别恩待的一个王。他的父亲大卫将这么丰富、这么丰富的一个国家、这么好的一个产业交给所罗门王。弟兄姐妹，这个所罗门王一开始的确他好好走走的路，慢慢的偏离了神，慢慢的走神所不许的道路。或者我说一句话，所罗门后来并不是一个追求神的国跟神意的人。他离开神，当他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传道书。他回头一看，他回头一想，是的，我满满的带着神的恩典出去，我满满的带着神的恩典向前，但是我投资在这个世界，我投资在这个被神咒诅的世界里面。年老的时候，他一个结论，我空空的回来，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虚空。当他写箴言书的时候，你可看所罗门乃是在世上大有成就的人呢、啊。他自己说他的背景的时候，从以前没有人像他那么聪明，以后也没有人像他那么聪明。哎呀，他看他写的多，他多伟大的一个人呢、啊！从世人的角度看，他是一个大有成就的一个君王啊。当他要面临他的救主的时候，他面临主的时候，当他面临这 eternity 面临这永世永远的时候，他发现这一切都是虚空，空空空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拿米回来了，我空空的回来。我们做传道人 有几种特别的机会是我们常常需要面对或者需要我们主持的。一个是很喜乐的，就弟兄姐妹结婚的时候，哎呀，我们真的很高兴我们主持这个婚礼。另外一个聚会呢，是我们比较不喜欢主持的，但也得去主持的，就是呢丧礼，有人到主那里去了主持这个丧礼。每一次主持丧礼的时候，在我心里面都很清楚再一次被主提醒，也再清楚的看见，有点世上的人或讲这个人啊，在世界上有多么的成功，有多么的成功，有多么的成功。有的时候为了安慰家属的缘故，我们做传道人的，也许稍微提一提这个人在世上做过些什么事情。那在我们心里面最深之处，太明白了，太了解这个死掉的人，他的价值，他永世的价值，才是真正我们今天所要 care 的。那时你就会知道，有一些人，我再讲一次，有一些人，你真的会替他感谢主，因为你知道他在天上有大的赏赐，你知道他在天上有非常非常让他能够 excited 的一个结局。但有些人，你从心里会替他很可惜。哎呀，在世上这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
哇，到天上去，亏损太大了，亏损太大了。在我们心里面深处，你衡量这个人的时候，你再也不用世上的成就来衡量他。你衡量这个人的时候，你还是看这个人在主那里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这个世上，你可以再多的投资，再多的摆上，或者再多的成就。所罗门说：“我告诉你，当到主那里去的时候，当你面见主的时候，当你面见勇士的时候，你要发现，空空空空空。我常常在三五岁跟弟兄姐妹做一个见证，是我亲身的经历。我看到一个大富翁的妻子要死掉的景的光景，他是 cadence。如果我们搞这些开课，我就知道 cadence。他是 cadence 的帮的人太太，他们几个帮的其中之一。我看他财产用美金来算，有好几个千万，绝对不是一个千万来算，好几个千万。他40多岁，快50岁的时候，他太太要癌症快要过世，人家笑我，人家说哎。郑牧师就跟他传福音，我就去了，我到他床前跟他传福音。他后来知道我是牧师，我就跟他传耶稣，慢慢传耶稣。他听了一直点头。到有一天，他知道自己日子真的剩下不多了，他就跟我讲几句话。他握住我的手，他说：“我以前在台湾交通大学，跟我先生，我们是那里面的教授。”我们来到美国以后，我们生活很艰难，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有一天公司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部门整个要裁掉了。当时我先生就跟其他人说，我们这个部门裁掉太可惜了，我们就没有工作，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把我们这个材料部门我们自己整顿起来，我们找 Venture Capital 支持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呢，自己把我们的产品做出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产品很有前途啊。他们就过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日子，那终于把那个产品研究出来了，那做得非常成功，后来上市了 Cadence。 他说，我经过那么多痛苦的日子，那么多难过的日子，现在我孩子们都读大学了，我觉得我应该要开始享受享福了。然后我发现我得了癌症，而且很快的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讲到一半的时候，他是一个已经病得很重的人，然后整个身体在皮包的骨头而已。他很有钱，他不住医院。他先生跟医生说，我太太不住医院，说你把医院所有的设备搬到我家来。这医院呢，真的三国医院就把设备搬到他家来，真的床点滴什么医生就到他家来，他有钱嘛，他家服侍他。他握住我的手，郑牧师啊，我真是不甘愿。他那个不甘愿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人死的时候就没力气啊，人死的时候力气才大。我告诉你，他那个叫皮像包着骨头的时候，郑牧师那叫我不甘愿。我说你不必，你不甘愿跟我何堪啊，把我手捏得快断了。他很大力的捏啊，我真的不甘愿，很不甘愿，这样。我本来很同情他，后来我痛那个地步同情不出来了，真的很痛啊！你说他捏多大力啊？这样我真的不甘愿。我到台湾去了，我去看他，我说某某人，他姓顾，我说我今天最后再看你了，我到台湾去，我想我回来以后可能见不到。他后来信主了，信得很好，他点点头。我回来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我连他的葬礼都没有办法参加到。这个世界带给我们的，在我的眼前看见空空空。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不甘愿，收回来 too late。 主耶稣说，先追求神的国。弟兄姐妹，求主怜悯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
我们真的起来追求神了，不要让那无所谓的心继续在你的里面，不要让那个三心二意的心继续在里面，我们都起来追求主。感谢主，当拿俄米跟路德回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拿俄米一方面告诉他们说，全能者让我空空的回来，但圣经第一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得非常好，当他们到了伯利恒的时候，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感谢主，这个从属世世界里面空空回来的人，到神家的时候，神用什么来对待他呢？再也不空了，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有一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流下眼泪来。我的主，你实在太爱我们了，至少你太爱我了。每一次当我从世上回来的时候，从虚空的认识里面回来的时候，当我回到你面前的时候，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神的丰富一下子彰显在他面前，太丰富了，太丰富了。他遇到一个何等大的属灵的转机。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下午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里面真是一个说不出来一个感动，一个说不出来一个负担。我们道理可以听很多篇，我们聚会可以参加很多次，但是我们还可以是一个原封不动的。但时间实在是不多了，主来的日子实在是紧了。我们真的能够听见主在一次向我们的呼召，先追求神的国。我们笑成一个回转的人，我们来追求神。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真的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所给我们看见的乃是那么的丰富。当我们弟兄讲到神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的时候，哎呀，我们用长阔高深形容啊，保罗说的更好， unsearchable， 我没有办法 search 的，我没有办法了解的，我没有办法明白的。一下子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所看见的那是那么丰富的收割。路德眼睛一下子都开启了，神真是丰富，神真是好。这就是神量给每一个愿意放下世界，愿意掀起来追求神的国的人，他所得到的绝技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着神的大的怜悯，因着神的大的怜悯，我可以说一句话。上个礼拜五跟三个岁的弟兄姐妹交通，我说 morning by morning new mercies I see， 每一天早晨主都让我经历到新的恩典，让我看见神的怜悯，让我再次看见 unsearchable。 求主开启我的眼睛，让我们成为一个追求神的国。我们唱一首诗歌330首。请帮我们看第一句。
我的眼睛
起来唱到第四节。
我的一切
感谢跟赞美你，今天下午在将军的信息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哦，但愿圣灵借着这些话再次向我们说话，哦，那一天你如何告诉我们说，哦，应当先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哦，今天圣灵也借着，哦，这些话向每一个人说话，让我们听见，哦，耶稣在这边呼召我们众人先起来追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哦，这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要嫁给我们，哦，主，今天小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为着我们同伴在你面前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的同伴，就像那一天，哦，你如何怜悯罗德一样，哦，带着我们的手，牵着我们的手，离开这个将要灭亡的索多玛城，哦，让我们得拯救，让我们从巴比伦出来，哦，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你拯救的人。我们更愿意像那两个瞎子在你面前祷告，哦，耶稣我们的救主，怜悯我们，哦，怜悯我们，哦，叫我们真的能够看见，哦，看见这个世界的结局，哦，将要被火焚烧，哦，让我们看见，哦，得到神的国，哦，那个赏赐，哦，那个得着是永远的，哦，当我们有这样子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追求的人。谢谢主，哦，下午将这样的话语摆到面前，当你圣灵继续工作在每一个人心中。我们将祈求祷告着奉靠的名求，阿们，请坐。